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满心感谢神，我们能够一同在这里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我想齐牧师跟同工们给我的这个题目，在今天晚上跟明天的下午，我们一同来思想在中国城市宣教的挑战。这也是神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华人所看到的，不但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福音好像星火燎原，这些年间在城市也看见神照样兴起他的工作，在各行各业，在各样的阶层当中，无论是基层的民工，或者是在校园，或者是在知识分子，或者在工商界，都看见许多神奇妙的作为。感谢神，这是神所兴起的工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教会，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一同来回应他在这个时代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一份宝贵的事工。在分享之前，我想很简单的用一到十来跟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常常有人很好奇说，陆家你这个名字是不是后来改的？好，我听说齐牧师告诉我说，有一个弟兄还特别跑去找他说，是不是当了传道人一定都要改一个圣经的名字？好，他就拿我来举例，好，说像张陆家这样，是不是当了传道才改了叫陆家？确确实实我们都会这样的认为，好，连我自己以前都这样认为，好，我都觉得这个名字蛮奇怪的，我说我父母怎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给我这个名字。我出生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了我这个名字，那么当时呢没有觉得它太严重，不过直到有一天看到我的舅舅，他因为取了一个圣经的名字叫做约翰，结果呢就在文革的时候呢就受到很多的逼迫，就被迫要改名。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事态严重，虽然我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不太懂事，但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名字会带给我很大的困扰，会带给我许多的问题。尤其我后来知道按照圣经的排列，路加要排在约翰前面，我想这样我大概罪过更大，所以一直以来我就尽量的回避我就生怕别人会问我这个名字的来源。还好我发现这个名字比较的本土化本色化，一般不太引人注意。不过后来当我到记得是在中学的时候，那么就有同学来问说，奇怪你怎么叫陆家，中国人很少把马路的路跟加减乘除的加放在一起，有人提出挑战说你怎么不叫陆简不叫陆程，怎么就叫陆家。后来我自己就篡改了圣经，我说陆家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不敢告诉他们这是圣经的名字。实在是神的怜悯，直到大学时代真正在人的尽头去拥抱这个信仰，才发现这位上帝何等真实。真正重生得救是在1979年上大学的时候，所以如果用一到十来对自己的过去40几年的人生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一个蒙恩的罪人，实在是蒙神特别的恩典，让我明白原来上帝他面对面来呼召我们，原来上帝他不收孙子和孙女，他只收儿子跟女儿。我们每一位都是要面对面的去认识这位神，与他单独的建立救恩的关系。神也个别的来提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来呼召我们。一个罪人两次让我刻骨铭心的祷告把我整个改变。1979年在大学的宿舍里面经历到向神认罪悔改，经历到重生得救的喜悦，那一次祷告让我刻骨铭心。过了10年，1989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再一次神 在那一年的这个守岁祷告，就是要从八九年跨入到九零年的那个除夕夜，那一次的祷告，神呼召我用创世纪十二章的经文，让我学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走一条他所指示的道路，再一次经历到被神呼召。那一次的祷告同样让我刻骨铭心，虽然到如今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但是满心感谢神。正像这些年回到中国参加很多次大学的同学会，我的同班同学很多位好像看上去都不错，有的当了大官，有的在生意上在钱财上都有不少的收获。当他们问我说，陆家你干什么，我说我当传道。在中国大陆很少人这个尤其我那些同学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们说什么叫传道，什么意思，是不是随传随到。我说没错，你们一传我就到。我这些年我就特别抓紧要去参加这个大学的同学会，我觉得实在是神给我的机会。我每一次跟这些同学们分享，我说虽然今天你们好像有了一些权，也好像有了一些钱，但是真正心灵的快乐，真正婚姻的幸福，真正人生明确前面的方向，是他们所缺少。我们班三十几位同学，三分之一已经是离婚的。我去过他们不少的家庭，虽然装潢很豪华，但是每一家他们告诉我，好像住在碉堡里面一样，好像住在监狱里面一样，铁窗铁门铁栅栏把自己围起来，缺乏安全感。许多位他们在寻找心灵真正的活水，很多位他们在寻找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跟他们分享，如果再给我一百次的选择，还是这一个选择，我感谢上帝看得起我，让我能够成为不但自己得了福音，而且能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满心感谢神，这两次的祷告好像把我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三是什么？三次的离开，我的家在上海，离开家乡到东北去念大学，人生第一次的离开，让我经历到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就是去真正认识这位上帝，不再是以前父母告诉我的，我头脑里面所知道的耶稣基督，是可以真实去经历、去感受、去体会的上帝。第二次的离开，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让我去经历认识神的家，就是他的教会。以前在中国，特别在二三十年以前，不太有这样自由的机会，能够来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里面来学习，来真正明白救恩不单是个别性的，救恩也是群体性的。神不单是呼召我们个别的认识他，神也呼召我们在一个救恩的群体里面来一起侍奉他，来传扬他的名。感谢神，第二次的离开，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让我去明白、去认识、去参与在神家里面的学习，去认识基督的身体。第三次的离开，离开德国到美国来装备，让我真正去明白神在我这个人身上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到底要我这个人生活在地上干什么。除了认识他，除了在教会里面来与弟兄姊妹彼此的追求、一同的追求之外，到底他要我活在地上有一个怎样的使命，去明白神在我生命里面的旨意。感谢神，三次的离开，我觉得背后都是上帝的祝福，都是神的恩典。我也深信我们每一位 也许在亚特兰大出生的不多，也许这里也不是你出生之地，你也一定离开了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但是今天在这条属灵的路上，神要我们不但去认识他，去认识他的教会，同时要去认识他要我们这个人这个生命在地上这段年日为什么来委身，到底来发挥怎样能够真正发挥我们的价值，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呼召。四到十，简单来讲，一个四海为家的经历人生。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好像在上海，在东北，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到了河南，到武汉，到广东，到不少的地方，在那里工作，也在那里居住。以后出国留学，到了欧洲，再到北美。我常常想，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好像我们的命运常常是四海为家，四海漂泊。但是今天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成为神国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神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既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出现中国人，我们就要让福音照样透过这个民族，透过我们中国人，把神的祝福，把上帝的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神断不会突然做这件事情。我们中华民族比任何其他的民族好像在这个方面都更加的得天独厚，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被遍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些年间去了不少地方，再偏僻再小的角落都有我们中国人。四海为家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如果没有一个永恒的使命，那么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只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不管你在哪里，一句话叫做太阳底下我们流汗，第二句话呢叫做月光底下我们流泪。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写照，无论在哪里，也许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愿意吃苦，我们愿意拼搏，我们盼望我们自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也盼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好的生活。但是你一定会注意到，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神永恒的使命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其实不过是在太阳底下流汗，在月亮底下流泪。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不再漂泊，因为心灵已经回到上帝的故乡。今天我们不再生活毫无目的，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永恒的目的放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传扬救恩的人。五花八门的世界，我们不但是四海为家的人生，我们也一定发现没有神，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好像表面非常的繁荣，五花八门，五光十色，五彩缤纷，但是呢背后却是步步陷阱。如果没有神，我们的心就不住的在金钱，在权力，在名利地位各样的当中打转，我们出不来。而我们一定知道，这些其实最终把我们拖进死亡里面，把我们拖进好像无穷无尽的这些的烦恼忧虑。我看到我大学的许多同学，他们怎么来形容呢？ 他们告诉我说，陆家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怎么来打发我们下班的时间呢？他们说我们现在就去下了班了，一般都不回家了，我们就先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我们希望在淡淡的灯光底下喝一杯咖啡，我们感觉我们的心情啊有一点 blue。 我吓一跳，我说 blue 你们英文都不错，我说你们知道 blue 什么意思？他们说我们知道 blue 就是有一点淡淡的忧愁，中国大陆现在的话叫做小资情调啊，有一点小资情调。哎，他们说你不知道，这个是白领阶层现在通用的，都是有一点 blue， 如果你没有点 blue， 你这不合格。哎呀，我说你要小心啊 blue。 他们说是啊，我们现在也发现，我开始是淡蓝，慢慢变得深蓝，现在我们全都泛蓝。哎呀，我说你们都泛蓝啊，那马英九有希望了。不过泛蓝到一个地步，中国大陆上海的统计，120万人是忧郁症，忧郁症的病人，这个120万人当中80%是白领阶层，就是有房子有车，薪水不错，地位不错，别人都很羡慕的，但是却有这么高比例陷入到忧郁当中出不来。我们看见什么？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在地上滚滚红尘里面追逐，但是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发现我们是什么。好像娱乐现在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心灵的快乐却越来越少，食物现在越来越多，但是你发现食欲越来越少，同居越来越多，真正的爱情越来越少，血压越来越高，血小板越来越少。哇，真的，现在我发现体重越来越多，体能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多，活力越来越少。你发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让人常常感觉错乱。所以中国大陆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讲一句话叫做我们中产有五大忧虑。什么五大忧虑？他们说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这个比骡子累，比蚂蚁忙，他们说我们这个到底能比谁强。他们把这些的种种的列出来，我看见这些是这个时代人们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的背后所真正尝到的滋味。六神无主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生命要委身给谁，为谁而活，我们常常就是六神无主。我常常跟这些同学们说，我说你们今天如果把车子房子位置帽子把这些当作神一样放在你的心里来崇拜来羡慕来追求，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成语一点不错，就叫做六神无主。就是发现人生毫无方向，不但六神无主，而且会七上八下，那个心情常常是七上八下。中国大陆这几年也是这个全民炒股做股票，那大概炒股票的人都知道一个规律，就是他的心情啊是跟着那个股票的指数在走，那个股票指数都是上上下下，所以人整天就是这样在这种浮躁不安的里面。当那个股票跌到谷底的时候，很多人就活不下去，就跟着这个股票的指数那个线就一路往下走，甚至有很多人就跳楼自杀。七上八下的心情，然后呢九死一生的遭遇。我们的人生其实只有到了那一天，当我们与死亡这样近距离的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忽然间明白生命是这样的脆弱。我从1992年到美国到今天大概15年的时间当中，发生过3次
可以说是必死的大车祸。我只说最后那一次，1996年11月10号发生的，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另外一方面心里长存感恩，因为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还没有发生过大的车祸，这是神的恩典。那一次礼拜天当我去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一上那个高速公路在洛杉矶，就发现后面有一个车飞快地冲过来，原来那个车是酒醉驾驶，他的后面还有几辆警车在追他。这样的情形在公路上常常会发生。那天那个车飞快地冲过来，我从后视镜发现他很快要撞到我，我赶快就让他，他从我旁边插过去，没有撞到我，但是因为我用力地打了那个方向盘，我这个车就失去了控制，我的车竟然就从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就飞下来。那个高速公路呢，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在洛杉矶的10号跟405交汇的地方。那一天的情形让我到今天都不能忘记。那个车摔到地上，我每一次看的那张照片都诧异，怎么能够从那个车里面活着出来。车前面的玻璃全部被撞碎，是我自己的头把那个玻璃撞碎，整个车子在那里漏油，面目全非。那些来救我的人，他们刚好那天有人在对面的阳台上面，他们看到那个情形，他们告诉我说，我们第一个感觉是好莱坞在拍电影。哎呀，那个车怎么突然从高速公路飞出来，刚好那个地方离好莱坞不太远，所以他们说大概是拍电影的。后来反应过来说不太像，太真实，太逼真了，把我从那个车里面花了很大的力气救出来。当我出来以后呢，哎，我竟然第一个念头，我发现我要回去，我说不行，我的钱包还在里面，我的驾照还在里面，我得爬回去。你看那个车还摇摇晃晃，随时其实都会爆炸。我记得那一天刚要爬回去，忽然间里面有一个提醒，神对我说，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我刚刚借了一次生命给你，你的生命是我借给你的。与死神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们才终于明白，生命不在我们手中，生命是何等脆弱。上帝说，我们的动作、呼吸和存留都在乎他。我常常想这句话，我们大概都知道，如果有动作没有呼吸是什么人？机器人，对不对？有呼吸没有动作是什么人？是植物人。那么我们今天有动作有呼吸，所以我们是活人一个。上帝说错了，这还不算活人。有动作有呼吸，你还必须要明白那个存留。存留是什么？那个 being， 上帝创造我们，他把他的意义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原来动作、呼吸和存留没有一样可以少。今天地上的人、世上的人，如果不明白神，只能说他有动作和呼吸，但是他不明白到底意义是什么。基督徒却知道，我们不但是靠神的恩典给我们动作和呼吸，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存留是因为他愿意。好像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主愿意我们可以活着，我们可以有这个存留，我们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因为他要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感谢神，我觉得从1到9其实总刮起来都是神的恩典。那么10是什么？他赐给我，也赐给我们在座10全10美的救恩。上帝的福音何等完备，他救我们不但来世有永生，他也救我们今生有盼望，他救我们今生 能够真正活出他的样式，他救我们能够脱离地上撒旦各样的网络，他救我们当婚姻走不下去的时候，他救我们当父母跟儿女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他救我们当这个世界充满恐怖的时候，他也救我们当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和平共处的时候。神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备，让我们真正在他的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感谢神，我想今天我们一同在神的里面来思想到，他让我们看见今天全球一个最大的福音工厂，中国大陆这个宣教的合场，他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讲中文，我们身上流着中华民族的血，我们可以用中文来思考，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记得在福乐的时候，我的一个宣教学的老师这样跟我们开玩笑的说，他说在200年以前，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18、19世纪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地球上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呢是英国人，另外一种呢是想成为英国人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大英帝国好像整个势力范围遍布全球，他说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的时候，大概也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美国人，还有一种是想成为美国人的人。他这样一讲，我心有戚戚焉。我想我们到美国来的大部分，我们都盼望能够拿到绿卡，或者能够加入公民。为什么？因为我们感觉好像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各个方面，好像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但是这个老师接着说，请你们同学们不要忘记，这是一个美国的老师，他说到了下一个世纪，其实也就是今天，他说当21世纪的时候，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中国人，还有一种是想成为中国人的人。当然我想后面要加一个括号，就是阿扁不同意。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从属灵的角度是什么意思？不但是刚刚我们在这里唱给我一颗中国心，其实今天我们身为华人基督徒，身为中国的基督徒，我们更明白求神给我们一颗神国的心。面对这样广大的一个福音合唱，面对10多亿未曾被安慰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我们满心感谢上帝，今天让我们看见神要拯救这片土地，神要拯救这许多我们的同胞。用保罗的话来说，为着骨肉之亲，他甚至用了最感情强烈的字眼，哪怕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要做一个宣告，他要表达一种想法，就是他实在愿意为他的同胞尽心竭力把福音传在他们当中。我想今天我们求神也照样给我们有保罗这样的心智。当我们谈到这个城市宣教，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宣教，如果从圣经来看，我们发现其实一直以来圣经都非常的重视城市的宣教。旧约时代我们都记得，无论是那个约拿，神差他往尼尼微大城去，或者是那个以利亚，我们想到他在那个年代，当他在加密山上为神征战，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奔跑在那个亚哈王的车的前头，直达耶斯列的城门。这是上帝告诉我们，创世纪22章那里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说，润福我必赐大福给你，润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难怪这个以利亚，圣经上说他就直达那个以色列的城门，上帝的全能要在城市里面彰显出来，城市一直以来都好像是兵家必争之地一样。使徒行传28章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那里说，他进了罗马城，耶稣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两座城人口超过100万，其中一座就是罗马，另外一座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座城？那一座就是中国的长安，现在叫做西安。2000年以前，全世界只有两座100万以上的人口的城市，今天全球有410座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中国大陆就占了其中的1/10，至少40间城市在中国是100万以上人口。那里告诉我们说，保罗他就进了罗马城，他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他在3年半的传道事工当中也是如此，他走遍各城各乡，他不但在乡间传道，基督也进入各样的城里面去传道，直到他生命的最后进到耶路撒冷这座大城。那使徒保罗不但在罗马，我们从他写的书信里面看见，无论是哥林多，无论是以弗所，无论是腓立比，这些在当时都是大城，帖撒罗尼迦等等，保罗的脚中踏遍那些的大城，要来宣讲福音。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城市宣教，其实我们老早看见上帝的心意，要得着仇敌的城门。200年以前，全世界只有不到5%的人住在城市里面。100年以前，全世界有8.5%的人住在城市里面。但是当公元2000年，也就是6年、7年以前的时候，全世界住在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50%。所以今天我们格外的看见，当我们为神得着城市，我们就为神得着了最大的群体。那么中国大陆这些年同样是这样的情形，是非常快速的都市化。我常常想，当我们在这里谈中国城市宣教这个题目的时候，不是好像在谈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件遥远的事情。其实当我们谈到中国城市宣教的时候，它是跟你我，跟北美华人教会的前途，跟我们北美华人教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实。今天北美华人教会的挑战是什么？我想在亚特兰大，特别是我们 ACCC， 我们大概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你会发现这些年普遍性的北美的华人教会在经历这种的转型，在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局面产生了。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2/3以上的北美华人教会，他们所面对的会众，发现其中大概有1/1的会众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所以今天如何来牧养大陆背景的群体，成为今天许多北美华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但是在呼唤，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福音朋友能够信主，而且同时也在呼唤，盼望这个群体当中有更多的同工可以起来，一同来配搭服事。这是第一个方面。接下来我们发现 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面对的是所谓的一时代，就是一个电子传媒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给华人教会带来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今天的年轻的一代，在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时代的背景下面，如何来牧养他们？他们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如何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如何把这个万古不变的福音，但是能够用切合时代的信息来传播，来带给他们？到底堂会跟社区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像传统好像就是四个墙壁之内，还是真正教会在社区里面做光做盐，产生影响？那么堂会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以前想到宣教好像就是两条，眼睛闭起来就是祷告，口袋打开来就是捐钱啊，所以有人说宣教很简单，就是眼睛闭起来，口袋打开来。其实今天不是只是这样，感谢主，我听到教会提出来人道钱道啊，这个意向方向你各方面的调整。今天华人教会也确实的发现，教会如果没有宣教，几乎可以说教会不再有出路。宣教不只是教会的一项事工，宣教成为教会真正被拓展、真正可以充满活力的一个根基。当然，其实基督老早讲大使命，面对当时这一群的门徒，基督没有想到他们是这样那样的软弱。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软弱的，刚刚不是还逃散吗？刚刚不是还否认主吗？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一件事，你只要把意向给他们，你只要把一个大使命给他们，他们能够为着这个使命去克服自己的软弱，他们为着这个使命才真正知道要去靠主往前走。所以箴言书告诉我们，没有意向，民就 perish， 就消亡，中文翻作放肆，虽然也很正确，意思就是各走各的路。其实当你没有宣教的方向，当你没有宣教的动力，我们常常以为教会大概可以建造的更 strong， 因为我们资源都集中在内部，其实刚好相反。这是华人教会也是普世的教会有许多的教训在当中已经学到，当我们以为越来建造我们自己的时候，而发现往外 outreach 传教宣教往外走缺乏的时候，常常是教会产生更多问题的时候。堂会和宣教是这样紧密的被连在一起，这是北美教会所面对的局面和挑战。不但这样，在传福音当中也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契机和新的学习。华人教会今天空前的看见了一个机会，1989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很关键的年代。我觉得特别从属灵的角度看见，无论是在中国大陆里面或者是在海外的中国大陆群体当中，那一年都成为一个对属灵信仰的一个分水岭。从过去知识分子华人对福音的这种冷漠麻木甚至抗拒，到今天对福音的热忱、对福音的拥抱、对福音的这种的开放，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华人教会在北美特别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上帝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在北美的华人教会神要预备他这么多年，预备他，预备他，原来要承接这样一个属灵的大收割，有这么大的一个族群，这么大的一个福音的群体，对福音是这样的开放和拥抱， 神要让北美的华人教会来向着这一群今天到了北美的大陆的知识分子、学人、学者、大陆群体来向他们传福音。而今天发现不单单是要得着这个群体，更长远是为着中国的宣教，因为这个群体他们陆陆续续正踏上回家的路。不但是他们回家，他们的父母辈到北美来探亲，他们要回去。原来上帝的奇妙的计划在这个当中。我想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看见了机会，面对着挑战，机会一定带来挑战。怎么样让北美的华人教会靠主的恩典来被神更大的使用？几个月以前在中国大陆有一次的聚会，那次聚会里面就在谈论，看见在半个多世纪以前，60年以前，神当时透过在大学校园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属灵复兴运动，那个时候有赵君颖牧师，后来有边云波弟兄，有滕敬辉牧师等等这一些，然后神把他们带到了海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北美，也是从查经班，从校园的团契，然后慢慢许多成为今天的华人教会。然后今天再看见神让这个属灵的复兴运动继续再回到中国大陆，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各个校园里面如火如荼的查经班的产生，到今天配合着从北美从海外回去的这些海归基督徒，两股力量合在一起，造就中国大陆今天在城市里面，在知识分子当中，在校园里面，又一次看见青年人对福音的追求渴慕，他们必将成为明天中国教会坚实的骨干力量，正像神已经在台湾、香港、北美在各处所做的工作一样。原来上帝要我们照样参与在他的这个奇妙的工作当中。那么这是北美华人教会所照样看见同时正在经历的。所以当我想到我们在这里谈论中国城市教会的时候，不单单是在那边的工作，而且也是联系到我们目前的情形，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是我们也许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可以格外来思想。我们不是谈一件遥远的事情，因为这件事跟我们教会的发展是密切关联的，事实上也正是 ACCC 已经在参与，投过我们多年来已经在投入了。尤其看见教会的牧长们好像一代接一代的在做这件工作，亚特兰大华人教会就我知道好像牧者几乎还没有一位牧者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越发的清楚，越发的明白神的心意，今天要使用这里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坚强的基地，为着神国的大业，为着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来继续迈出新的步伐。今天中国大陆的宣教工厂同样也在面临一个剧烈的转型，这种转型我把它归纳为7个方面，好像比较明显的你能够看见，从农村到城市。早期我们想到中国大陆的教会，特别是想到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好像多半是在乡村，在山区，在草根阶层。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当中国大陆快速的都市化，当中国大陆几亿的民工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家庭教会在城市里面 得到极大的发展，从沿海到内陆。传统上中国大陆的教会好像在沿海一直都是比较的兴旺，这跟早期宣教士的工作有关。无论是从东北到了华北，到了华东，到了华南，到了这个广东那边，好像整个沿海似乎教会比较兴旺，但是内陆比较缺乏。但是今天你会看见福音正在快速的向内陆辐射，包括西藏，包括新疆，包括大西北，在人想不到的地方，你发现上帝奇妙的作为。从基层到多层，从单一到多元，中国大陆今天各行各业都能够看见神的工作，都听到有美好的见证。在工商界，在中关村，在各种好像这个过去以为福音很难进到的地方，甚至在很多的官员当中，福音都在被传播。从领受到付出，这是中国教会正在学习的。传统上中国教会一直在各方面比较缺乏，所以也从神，从海外的弟兄姐妹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感谢神，今天中国教会靠神的恩典站起来，也愿意来学习怎样来付出。我记得两年以前在台湾，在这个好消息电视台，我想各位对这个电视台都不陌生，刚好那次在那里录一个节目，那位弟兄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是从福建那里打来的，那里有个姐妹电话里面告诉这个弟兄说，我们在那里也能够看到 Good TV， 我们觉得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那个姐妹说她有20000块钱要来奉献，如何能够把这个钱转到这个事工当中。后来这个弟兄对我说，他说这个已经不是我收到的第一个电话，他说我们常常收到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的奉献。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动。我觉得中国教会正在学习从领受开始转向，从神得到的再把它用在神的事工上面，来学习付出。从国内到海外，福音不但进中国，在中国福音也要出中国。这是中国的弟兄姊妹们正在神面前祷告，而且也正在装备，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的。从封闭到合作，早期各样的原因，有外面的，有里面的原因，有外在的，有内在的原因，好像每一个系统之间是比较封闭的，互不来往的。感谢神，这些年间越来越多人的藩篱被打破，中国教会也愿意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同一个城市之间，不同的系统之间，愿意来学习这一种的彼此的合作，资源的共享，甚至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更多的来携手合作。感谢主，这都是我们看见中国教会在转型，在改变当中。而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我觉得就是现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比任何时候都没有办法相比的一个 golden time， 一个 harvest time， 一个黄金的时间。虽然是从聚会上来讲，从这个空间各方面都没有办法跟海外比，我们在这里聚会很自由，空间很自由，环境很自由，在中国大陆常常不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人心对福音的渴慕是空前的。我个人常常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人心里面对福音仍然充满饥渴。如果有一天这些外在的难处消失了， 不见得人们对福音会更加有回应。我想这些是大家亲身体会到的。你可以在今天的台湾街头，在香港街头，你可以毫无拦阻很自由的传福音，但是你一定了解愿意来接受福音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当人们进入到物质的层面的时候，这是耶稣老早说的，我的仇敌不是别的，是马门，是这个世界。人心是何等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占满，开始对信仰冷漠了，麻木了，抗拒了。今天中国大陆仍然是一片福音的好土。我常常觉得今天在那里，当我看到我那些大学同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正像使徒行传第八章所描述的那个埃提阿伯人。那个埃提阿伯人，圣经上说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而且他是掌管银库。意思是什么？他有权，他也有钱，但是你发现那个人最缺的就是心灵的活水。他心灵里面是何等干渴，所以他千里迢迢他都要去耶路撒冷做礼拜。他放下那些的宫廷的事物，他要坐着车，套着车，穿越沙漠，穿越旷野，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钱跟权不能解决他心灵的问题，但是他在人的宗教里面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活水。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他在车上念以赛亚的书，他很认真的读，但是不明白到底那里描述那个被杀的羔羊是谁。如果没有人向他传，他怎能明白呢？上帝就差派腓力特别到旷野去寻找这个世上的灵魂。腓力就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告诉他说，人与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被杀的羔羊，不是别人，正是为我们死了又复活的基督耶稣。我特别注意到那里有一句话，那个太监当他信了主以后，他发出由衷的一个感叹，他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看哪，这里有水，那不是巴勒斯坦的旷野吗？那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吗？今天中国大陆，我看见许多的人的心灵好像当年巴勒斯坦的旷野一样，何等干渴。当人们遇见耶稣的时候，照样会发出这一声的呼唤，看哪，这里有水。耶稣说，是的，我是生命的水，凡喝了我的就不再渴。我记得今年在广州，在一个聚会里面，我遇到了一个中年的女士，她递给我的名片上面一大串的头衔，她在那边的一个医院里面是一个妇产科的主任，同时在那边的一所大学里面当教授，不但是医生是教授，而且呢，她还是广东省心理学会一位负责人。他告诉我，他常常还到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夕阳红》，这个节目里面做这个嘉宾，就是去告诉人们啊，那个节目是专门做这个心理访谈，去解决人们心灵婚姻的问题。他说他在各处都开各样的报告会，现在好像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去辅导别人的婚姻，去告诉别人怎么样亲子的沟通，去解决人们心灵的问题。但是那一天聚完会以后，他泪流满面坐在那里一直不走，我就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我记得他那天这样告诉我，他说，我今天要诚实告诉你，我都在骗人。他说他自己过去都在骗人。我吓一跳，我说你怎么骗人？他说，我已经离婚好几年了，没有人知道，我到处告诉别人婚姻怎样美满，但是我自己的婚姻完全不 work， 已经离婚好多年了。他说我到处去告诉别人怎么样父母跟儿女的沟通， 我跟我儿子已经几年不讲话了。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每一天早上当我一夜醒来我要出门的时候，他说我对着镜子先要仔细的化妆，我不能让人看见我的黑眼圈，我常常一整夜没有办法睡着，我用各样浓妆艳抹把自己化妆起来，不让人们看出我的疲倦，看出我的失眠。他说不但这样，我每一次出门还要对自己打气，他说我告诉自己说你相信你自己讲的吧，会 work 的，会有帮助的，可行的，你相信自己。他说我要反复先对自己这样讲，要不然我跨不出自己家这道门。那天他说我过去都在骗人，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我福音？这是那天他最深的感慨。他说我今天听见了福音，耶稣基督是真正我们生命的活水。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那天他带了三个他的学生来一起参加这个聚会，他这番话是当着他的学生的面讲的。这样一个在人看来很成功的一个教授，一个医生，一个心理学的专家，但是他知道他里面的心灵是枯干的，他里面是没有真正活水的。中国大陆今天我遇到许多的人表面风光，内心沧桑，好像心灵的旷野走不出去。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大好的时机。中国大陆的城市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统计，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第五次的人口普查，那个时候已经发现全总人口的36%住在城市里面。1999年底的时候，中国大陆统计城市666个，我吓了一跳哦，这个数字话蛮可怕的。不过没关系，因为中国大陆每年增加20个城市，所以现在已经不是666了哈。那所谓的城镇就是8万人口以下的，在美国其实8万人口有的地方已经算城市了，那在中国大陆这个只能算城镇，18000多个。而最主要的一个数字，90年到2000年，短短10年间，从乡村往城市的移动率将近10%。换句话说，每10年，中国大陆的人口的这个变化，往城市里面移动的人口就增加10个百分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的三大漂，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叫北漂，就是以北京、天津那个地区为中心点的人口的集中。第二个叫沪漂，就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点的移动。第三个叫粤漂，就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这个人口的移动。而这些人口从哪里来？绝大部分是从农村去的。中国大陆现在将近有2亿的农民离开了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民工。那这种快速度的人口往城市的迁徙，造就了中国大陆今天的都市化、城市化，人口高度的在城市里面的集中。去年上半年 GDP 1700美元，这个数字当然这个跟美国比仍然还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哈，只相当于美国 GDP 的5%。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13亿人口的基数，确实不简单。这个数字已经比1980年中国大陆的 GDP 足足成长了26倍。那么在这样的快速的经济成长当中，差不多这几年每年的经济成长率9%左右，有的时候甚至到10%。那一般估计到了2010年，还有3年的时间，总人口的46%将住在城市里面，也就是换句话说，一半的人口要住在城市里面。 那么城市化的水平要达到 45%， 这些数字都让我们看见城市在中国大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角色。当然中国大陆的城市也面临着许多的问题和挑战，环境污染我们都了解，温家宝总理这样说，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有河皆干，有河皆污，沙漠快速的蔓延，这些的问题他都看到。流经城市的河流 90% 受到了污染，湖泊 75% 受到了污染，贫困的问题，那个贫富的差距，大家大概注意到现在亚洲最有钱的人出在中国大陆，只有26岁一个女富豪，她的这个家当身家160亿美金，相当于1/3个 Bill Gates， 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但是尽管这样，你从数据会发现中国大陆在一个地区所做的统计，最收入最低的1/5这个群体，它只占到这个地区全部收入的不到3%，它跟最高收入者之间的差别差了20倍，平均相差20倍，所以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许多的社会问题。在一些人富起来的挥金如土的同时，另外相当的一个群体赤贫如洗。中国大陆今天也不再隐瞒，在许多地方已经有所谓的贫民窟、贫民区，以前不用这些的名词，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你不得不用，因为那些人在那里，你不用贫民窟来形容，你用什么来形容？社会治安的问题不断的出现，当人们在这种贫富差距当中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心理的失衡，社会保障的问题，心理健康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在不断的都市化过程当中，在经济发展当中所面对的挑战。你看到这个照片，你不要以为是一个世界博览会，或者一个什么展览会哈，这个是叫做大学生就业招聘会，而这样的场面司空见惯。今天大学生要上大学不容易，但是他大学毕业以后要找到工作也不容易，1/3的大学生毕业，其实接下来就是待业。许多地方的学生同样面临着就业巨大的压力。这张照片上面让我们看见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他妈妈照顾他啊，他的鞋专门要人来帮他系鞋带，但是你一定注意到这个帮人系鞋带这个人背上他也背着一个孩子。我常常想，这两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他们好像是两个阶层的人，两个世界的人。当我们今天反复提要和谐社会的时候，和谐的基础，中国人以前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两个人发现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社会地位相差那么大的时候，你怎么样让这两个人能够和谐相处，这些都是中国现在正在面对的各样的问题。常常在熙来人往的街头，我们好像听见了另外一种城市的旋律，这些的声音有没有听见？因为这些不是只是一小部分人，是代表着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声音谁能够听到？在城市不断的发展的同时，每一次灾祸、水灾也好、旱灾也好之后， 当我们看见这些学生在农村大水淹到教室里面，当我们看见他们只能在操场上面在露天来上课，当我们看见他们的家被冲毁，只能躺在课桌上面来睡觉来过夜的时候，我常常在想，这些的画面大概我们今天好像被一座座的高楼所遮蔽，我们想到的是一条条延伸的公路，我们看见的是一幢幢起来的高楼，但是事实上这不是中国的全部。怎么来真正让我们中华民族是能够在福音里面得着好处？中国未来的城市，我相信不但是有一般的市民，有专业人士，而且有许多的民工。有人统计将来城市里面超过一半的会是从外地来的这些所谓的民工，这些情形已经在深圳、在广州、在珠海已经出现。你到那里你发现很多人不是当地的居民，都是从外面去打工的人士。中国城市教会，我想明天我会更仔细的来介绍，无论是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农村的，或者是这个城市里面的这个民工的群体。我在这里只是列出一些官方有统计的数字，因为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数字，我想各位都了解，是没有办法有谁可以完整的来统计，因为数量太大，你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统计。但是如果单单按照已经公布的官方的统计数字，在城镇里面基督徒的人数已经是675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等于一个香港的整个的人口。中国大陆在城市城镇里面聚会的基督徒人数等于一个香港的人口。那当然这个十多年来家庭教会在城市里面有极大的发展，所以基本上啊，明天下午我特别要跟大家来报告所谓的第三工厂跟民工阶层的需要。当然第三工厂就是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查经班，以城市里面的这些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教会，包括以海归基督徒所在那里的聚会，在华的商人、华商、台商等等这样的聚会，以及以上这些人士这样的一个群体，好像比较特别的，跟传统上的我们对中国教会认知到的这个农村的家庭教会跟官方的三自教会，好像我们以前只对这两种教会有一点的了解，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有第三种的所谓的第三种类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厂，就是特别在城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那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个群体，当我在他们当中聚会的时候，我若不是亲眼看见，有时候常常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这么多的人数，这么年轻的群体，这样火热的来追求。那民工阶层明天也会重点的来跟大家来报告，这样的群体在城市里面越来越多，他们也遭遇到各样的困境，但是感谢神，今天神在这个群体里面也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我想到城市宣教，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思想中国的城市宣教，我觉得今天我们剩下的这些时间，我们齐牧师要特别带我们来为这个宣教工厂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中国的城市宣教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福音被边缘化，因为城市里面是更大的挑战。撒旦今天用一个计谋，就是让你福音边缘化，他可以采用各样的方法。我们已经在欧洲看见了，欧洲虽然现在教堂林立，但是到底那些自己称为是基督徒的人，有几个是真正 依靠神，主日去教堂崇拜，真正生活行事为人，愿意让信仰来贯彻在他生活里面，好像信仰成为他的一个点缀。在北美今天我们也正看见福音边缘化的情形越来越严重，求神帮助中国的教会，特别在城市里面来发展的时候，避免被边缘化。只有真正持守倚靠圣灵的古道，只有真正持守家庭聚会的古道，只有真正持守工作跟你的职场不是分裂的，是合一的，只有真正持守愿意付代价的十架道路，愿意持守这些的原则，福音就一定不会被边缘化。谈到海外华人教会跟中国宣教的关联，我个人的观察，好像在过去这个将近30年当中，有三个阶段。80年到90年，那个时候海外进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张开双臂来欢迎，感谢神。那个时候海外教会很多带进去各样的圣经，各种的资源，去帮忙讲道，去协助他们建立聚会点。然后我们看见从90年代好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时候中国的教会普遍的开始发现要进行同工培训，海外教会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贡献，有很多的帮忙，去协助他们同工培训，帮助他们建立各样的所谓野地神学院装备。但是从新的世纪开始，刚刚路上跟这个我们的杨文健长老在交通的时候共同的发现，今天在这个时代，神特别给海外华人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跟中国教会一起来进行领袖训练 leadership training， 教会的建造。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包括它的规章，包括它的组织架构，包括它的财务制度，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人员建立。如果教会不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你将会发现教会走不下去，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坚固的一个福音的基地。所以中国教会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的建造，包括宣教的路向，不再是过去这样没有目的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买一张单程车票你就出去了，也不知道你去哪里。今天神要中国教会是斗拳，是有方向的，不是对着空气在打拳，奔跑是有定向的。那么这些是好像似乎看见，当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海外华人教会怎么来与中国教会一同来配搭。所以我觉得从北美到中国我们能做什么，我想腓力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敏锐的耳朵，顺服的心，勤劳的腿，怜悯的眼，智慧的口，及时的手，这是在腓力这位神的仆人身上看到的。当神要他去旷野的时候，他有敏锐的耳朵，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他有顺服的心，甘愿放下自己的想法，他有勤劳的腿，愿意奔跑很长的路，他有怜悯的眼，看见那个埃提阿伯人的需要，他有智慧的口，随时随地传讲耶稣，他也有及时的手，帮助那个人能够受洗，来做一个公开的见证，面对属灵的收割绝不错失。当然也包括海归，这是我们在礼拜天的主日学这段时间我们特别来谈海归跟中国宣教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教会在北美如何来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宣教里面，我想一样我们可以从短宣开始，季宣、中宣、长宣。那么特别有一个观念叫 mentoring， 也是我们教会的牧长们已经在做的，不但是去讲道，不但是去带给他们各样属灵的资源， 同时是去陪伴他们走一段路，成为他们属灵的 mentor。 那这不但是对年轻人，对城市的教会，对农村的教会都是非常需要的。我想呢，当我们谈事工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最要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处来为这个工厂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让神的呼召我们愿意来回应。所以谈到城市宣教，我就稍微列出一些的各位可以在祷告里面来纪念。我们纪念到城市里面，特别是那些弱势的群体，老人、残障者。我刚刚两天以前从上海回来，那么上海正在开这个叫做特殊奥运会，残障奥运会，那里发表了一个报告说，到了2010年，也就是再过3年，中国可以 qualify 参加特殊奥运会的人士可以达到100万。我非常的震惊，意思就是说这个特殊群体已经成为何等广大的一个群体，单单可以够格去参加这个奥运会的就可以达到100万。你不难想象伤残者在中国是何等大的一个数量。那我们求神特别来恩待他们，这些贫困者，这些民工怎么能够有福音传给他们，也求神帮助在中国的那些执政掌权者能够真正有执政的智慧，公正、公平、公义的心，为着在城市里面能够有更多的聚会和传福音的空间，为着城市教会的复兴有传福音的意向和动力，为着第三工厂和民工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工人起来服侍，为着目前在城市当中的神的儿女能够有更加强而有力的生命的见证，为着我们当中许多已经预备自己要成为海归或者要投身到中国的这些的基督徒，能够靠主的恩典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宣教。我想求神来带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我就特别交给我们的齐牧师来带领我们一同为中国这个城市的宣教工厂来